天呢讲完了啊，本来台长要站起来走的，一看你们这么热情啊，掌声不断，我又不舍得你们了。其实呢我本来就不应该走的，因为接下去要回答共修组的问题，非常的精彩。好，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议程，共修组回答，现场回答问题。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安师如，感恩安师卢军宏台长。
你随便讲，有人叫我卢红军耶。
感恩全世界祝
有缘众生，
有缘众生。
你是菩萨就可以了。
感恩全世界除留大法师们福友们，
不容易。
哎呀，说了对。
你来自于哪里呀？
弟子代表德国共修。
哦，德国，德语说得好，国语说得差一点。
有四个问题提问，请师父慈悲开示。
师父一定好好的回答你。
问题一，有位同修从小生下来就一直念妈咪呀，这样的心像念经一样念个不停，曾开始这是何因缘？
我都不知道他在说德文还是你在说德文还是说？
对，开始。对。
他说，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念什么？
念经，一样念个不停。
哦，一直念经啊！
啊，
哦，从生出来就会念经啊！
曾开始，这是何因缘？
什么叫何因缘？
何因？
何生啊？
何因缘？缘分的缘。
我真的听不懂啊！你叫他们把那个反射音箱给我响一点，反射音箱。
sorry， 师父 sorry。陈开始，
这句我听懂了。
何因缘？何因缘？
何因缘啊？是何因缘？
缘，何因缘？
你就讲白话算了。
我这，
你把是和不能分开讲的，是何因缘？我怎么听得懂啊？是何因缘？这么小的小孩子生出来就会念经，几岁才会念经的？
3、4岁。
3、4岁，啊。一般的来讲，因为人生上辈子很多做法师或者出过家的或者有修为的人，在他的前世的记忆当中，在他的八识田中阿赖意识当中，他会有很长的记忆。虽然他到了人间，但是他前世的记忆特别强，所以他只要念经或者有人念经，他在边上听到了，他就会慢慢的就会想起来，他的嘴巴就会自动念经。就像很多现台达人秀里边，很小的孩子数学好得不得了，你们边上的人很惊讶，这孩子怎么脑子数学这么好的呢？孩子长一看，这个孩子前世就是一个数学家。
问题第二，同修是开餐馆的， 已许愿吃长寿，但为生活又不能说马上关掉餐馆或转速餐馆，同修每天还要交代客人和客人提供点餐意见，有时菜送到桌上还是陪着说好香啊，每一次这样子说心里都很难受很宿醉。同修问下这种情况，同修应该怎样来调和自己的心态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听他讲话累哦，我讲了一个多小时也没你听你刚刚这几句话累。你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你，已经发愿了，你还要开餐馆，就像一个人已经说我不做坏事了，还要继续做坏事，还要说这个坏事我以后会不做，现在还要做，其实就是要马上停掉，能够不做就要做，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问题三，师父问答节目中回答同修提问，曾经开示说同修们到法会现场有时会验证具佛，出现忏悔自己打自己说对不起停下下，是缘人起作用，师父能服具体开示一下，缘人起作用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带消业障是要好处的是吗？这种情况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原人和现在的人要什么关系？陈师傅开慈悲开始。
你这个讲的是天音了，我听了华喜充满，但是我一句都没听懂。我看了你开心，我也蛮开心的。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你看师父的书里边讲到，现在的人和过去的人怎么样啊？
不好。过去的人好，现在不好，坏人多。
他说什么？你这样好吧？我真的听不到啊，我听不清楚啊，你这个讲第四条吧，第三条就算你免费了。
好，谢谢。OK， 第四条。
他说什么？他说给我一点时间想想看啊。
问题是，师父节目录音中有事开示。某某同修是天上下来的，是指他前一世或是曾经某一世，通常情况下我们都能往很多很多世的吧，我们梦境中会梦到自己很多世的情景，已经超度三世了，我们经常讲三世因果，为什么还会梦到这么多世的情景？请师父慈悲开示。
哎呦，我总算听懂一点了，就是说他的意思 就说有的人师父说是从天上下来的，是第一世还是好几世，我可以告诉你，师父看到的，只要他曾经在天上下来过，不管是第几世，都是从天上下来过，听得懂吗？
听懂。
天上下来的人，他就会有，我们说有这种境界，所以你看在人间温文尔雅谦虚谨慎的人应该都很有福德的人，所以呢这个不管三世因果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果，我告诉你这个就叫因果。好了，
师父对不起。
你不要对不起，你赶快下去吧。
OK 现在最后一句说一下，
最后还有啊，
欢迎全世界福友，祝愿明年德国德式豆腐好会，感恩师父。
他说欢迎你们到德国去参加法会，你看可爱不可爱，像这种都是生在当地的华侨，所以他们的国语是后来学的，很不容易，你不能笑他们，因为这也是因果。
首先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金红台长，感恩助缘法会的所有法师佛友和所有为法会辛勤付出的义工们。弟子代表杭州共修组共有三个问题，请恩师慈悲开示。一，师父的弟子越来越多，法会义工要求起来越来越严格，各地共修组经过严格筛选上报给东方台，经过东方台批准后是在天上挂号的义工，那么还有许多佛友弟子也发心做义工，按义工的要求和标准来要求自己，做的是当地佛友的义工，主要就是帮助当地第一次来参加法会的佛友，照顾年老体弱的佛友等等，是否可以在佛台前向观世音菩萨汇报，天上一样会挂号来做义工，请恩师慈悲开示。
像这个问题呢很简单，因为呢做义工有两种啊，我们做义工要用心，今天你不管是在法会做义工也好，还是你在帮助别人做义工也好，其实我们说学佛做人不分高下高低贵贱，不管怎么样都是有功德的，只要你付出这份慈悲心，这个世界只要人人付出这份爱心，世界将会更加美好，一定有功德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是近几日呢看到有一位同修分享，他的先生在他学佛念经后非常的反对，甚至离开了他。这位同修为先生做功课，其中心经每日49遍，还念了700多章的小房子，先生不仅回到了他的身边，还开始念经吃素，比同修还要精进努力，监督大家好好守戒律和念经，真的是法喜充满。请问为还没有修心学佛的家人念诵小房子，希望他早日学佛念经，怎样祈求会比较好，是帮助家人消业障早日信佛念经，还是泛泛的求保佑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吉祥，还是消还没有学佛念经的业障的小房子和保佑家人平安健康的小房子同步进行，请恩师慈悲开示。
像这种问题呢，你自己好好动动脑筋想想就好了，要记住人要修，修什么？首先家人团聚是福，对不对呀？有了福之后才会产生智慧，因为当他学佛了就会有智慧，先求福报，像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人先要求菩萨保佑家里平安身体健康，这叫求福，然后呢 求了之后菩萨给了你了，你要境界提高，慢慢要开智慧，不但要求自己，还要帮助别人求，那就境界提高。所以不管求什么，首先能够相信菩萨有求必应，这就是学佛的第一步。慢慢的来吧，好好的念经，一定会开更多的智慧的。谢谢，
感恩师父。我问的第三个问题是，有同修呢就劝导声闻每天助念有30遍心经，两位弟子为同一个人助念，有佛台的同修助念9遍，没有佛台的助念21遍，已经坚持了2年多，但是对方没有任何感觉，是心经的量少了吗？还是对方实在是没有佛缘？是否还需继续为对方助念下去，一直到开悟为止？感恩师父。
我问你啊，如果你怀孕，你天天不知道到底，像最古代的时候，一个妇女怀孕，她不知道多少时候才生出来，她是不是天天要等啊？对不对啊？
对。
所以一个人的缘分没到，你再怎么求也求不到。记住一句话，实际上我们求菩萨并不是说我们供菩萨了，给菩萨的供养啦，啊，献花献水果啦，菩萨就会给我们，而是你本身命根当中应该有的。所以菩萨并不是说你给了他一些他就要回报你一些，而是你用自己的心在求自己内心的菩萨，好好的开悟，好好的修心，没有求到就说明还没有功到。所以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功到自然成，水到渠成，好好的念经许愿，终有这么一天能够上西天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代表杭州共修组，对于在过去弘法度人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如法的地方呢，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和恩师慈悲原谅。杭州共修组，我们都要学习恩师无我利他弘法度人的精神，多多的去救度有缘众生，希望能够度到更多的有缘人来学佛念经消业障，让更多的人离苦得乐。感恩大家，
再见。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金宏台长，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义工同修及佛友们。默学仅代表台北共修族，祝师父法体安康，世界弘法圆满顺利。
啊，台北共修组的。
以下是台北共修组提问的3个问题，恭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世间上有各种不同属性的职业，有正当的，也有偏的，除了是前世累积的福报所影响，还会有哪些因素牵引着我们今生所选择的职业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选择职业，一个是跟家庭有关系，你去看很多的孩子都是子承父业，所以当你投胎投了父亲是一个比较好的职业，你这个孩子上辈子有修就有福报。如果当你投胎投了这个家庭，父母亲并不是很有好的职业的地方，你这个孩子上辈子修行就比较差一点。那么这是第一个。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当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当你一个人在人间的环境是造就了你学佛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你接触的人好坏对你选择职业非常有关系。 如果你今天交朋友交的是一个坏职业的人，你很快的就会学很多的坏事。如果你今天交了一个朋友，虽然这个朋友的职业很好，你没有资格进去，但是他会鼓励你跟他一样，这就是你的福分。所以要珍惜善缘，去除恶缘。
感恩恩师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师父曾经说过，向菩萨许愿发心以后，发愿以后所做的功德才是功德，这样子感觉上好像是为了功德而去做善事。可是师父又开示说，当一个人跌倒的时候，你毫不考虑的去扶他，这是发自内心慈悲心的表现。比起你心里想，因为我现在学佛人应该去搀扶他而去帮助他的这种着相表现会来得好，请问这两者表现的概念差别在哪里？请恩师开示。
这两者的表现最简单了，因为境界不同，一种是刚刚学佛，一种是已经学佛了，已经有开悟的阶段。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就算做很多的善事，你说出来，但它也是善事。如果最好的，那就是无相布施。如果能够无相布施的人，那就是境界的提高。有相布施，总比不布施更好吧。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一般来说下意识是不容易控制的，因此比较容易造业。请问师父，佛菩萨是否会有下意识？人身上的下意识是根据什么而存在的？持戒是否是控制下意识最基础的一个方法？
你说的下意识就是不是下一辈子，是意识的下意识。实际上人的下意识就是在你的上意识的指导之下而造成的下意识。什么叫上意识呢？上意识就是说，我天天做这个事情，我已经习惯了，我天天脑子里想这个事情，我认为它是对的，所以我才会下意识的习惯的去做这个事情。你天天在人间做这个事情，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就去想这些问题，做这些问题。所以归根结底，下意识也是由你的思维所产生的果报，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您辛苦了，恭请师父慈悲加持台湾共修会，让我们能够度更多有缘众生。在此我们诚挚的邀请世界各地的佛友及义工师兄们，今年10月2号来到台湾参加小巨蛋的万人法会，共沾法喜，感恩助缘。
谢谢台长。10月2号要在台湾的万人法会小巨蛋，所以呢我们要让全世界的有缘众生都能够听闻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我们佛教的精髓。感谢大家助缘。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诸佛菩萨，感恩恩师卢金红师父。弟子代表南通共修组提问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师父的境界我们是永远看不到的，就算看到师父对同修比较严厉，那也是表象，其实师父的心根本没有动过。而且师父对待不懂根器的众生，会用不同的方法去指导同修，譬如有些人当头棒喝，有些人鼓励为主，有些人故意冷淡，但是一般同修没有师父的境界，没有师父的修为，也会模仿师父对其他同修比较严厉的态度，在对同修严厉的情况下，
很难做到内心如如不动，请师父给喜欢模仿师父的同修开示几句。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当一个人模仿别人是模仿外形，要内涵，内涵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的外表并不代表一个人的内心，度人救人要用妙法，你可以告诉他，叫他不要模仿师父的各种，要用他自己的习惯，用他的妙法，他最善于说，还是最善于做，还是最善于写，要用自己的能力来帮助别人，而不是说因为师父经常怎么样，我弟子一定要怎么样。只要能够救度众生，什么妙法都是妙法。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师父说过无明习气可以通过都摄六根去除，就是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讲的不要讲，不该闻的不要闻，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想的不要想，经常保持一个干净的头脑。请问师父，前世带过来的无明习气该如何更好的去除呢？
像这些问题你们早就应该自己，我每次法会上都讲的，怎么样去除，先把自己心中的贪嗔痴好好的先去除，做人不贪，对别人不恨，所想的问题不愚痴，这个人首先是个正人，正人就是君子，所以叫正人君子。做人不贪的人，他就能够得到很多的布施，他一个人不恨别人，他就会得到很多的智慧，一个人不愚痴，他就会得到般若。所以克服人间的贪嗔痴三毒，你就能够成为一个学佛的正人。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梦境在我们修行过程中能够帮助我们指点迷津，但是有些梦境是同修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一定100%准确，还有一些梦境确实是有一定含义的，但是在理解过程中加注个人观点，反而没有让梦境起到良好的效果。请问师父，如果过于依赖梦境，按照自己的思维去解梦，但是又理解错误梦境的真实意义，会导致怎样的偏差呢？如何智慧判断分析梦境呢？
什么样的偏差，那就是有时候会误入歧途。要记住，梦境是给人的一种参考，菩萨有时候通过梦来提示你也是一种参考，最主要还是实修。所以不要依赖梦，不要认为哎呀做梦一定是对的，要记住参考，参考给你智慧，参考让你能够不避开误区。所以真正学佛的人不会依赖人间任何的东西，要好好的从自己的内心去寻找佛的真谛。
感恩师父。第四个问题，在学佛过程中同修之间如果有误解，除了包容以外，是否要和对方进行必要的沟通，还是只要忍辱呢？如果在沟通过程中陈述一些事实的时候涉及到第三方，算不算两舌呢？
记住了，用善心去帮助别人，只要目的纯洁，是救度别人，就不算两舌。实际上两舌恶口还是出自于你的本性和良心，一个有良心本性善良的人，他不构成两舌。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内心去帮助别人，那就是真正的善良。好啦，
感恩师父。 海天相依，佛恩浩荡，圆聚今天。诸佛慈悲，法语甘露遍洒四方。南通共修组一定谨记师父教诲，努力弘法度众，想菩萨所想，行菩萨所行，爱师父更要爱护众生，让佛恩法语走进更多有缘人的心田，带领更多有缘众生早日回到菩萨妈妈和师父的怀抱。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卢金红师父，感恩诸位大法师不远千里前来助缘法会，感恩法会辛勤复工的义工们、佛友们，感恩在场的每位有缘人，让我们一起心怀感恩，一起努力，把菩萨的爱和关怀遍洒全世界。祝师父法体安康，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诸位菩萨，感恩恩师卢金红台长，我代表感恩各位法师，感恩世界的佛友们，感恩为这次法会辛勤劳动的各位义工们，我代表日本共修组请师父慈悲开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请问参加法会的人如果还没开始学习佛法，对于养殖业的或喜欢钓鱼的人，要求他们参加法会是让他们懂得因果，但是万一这样的人当场抽到了看图腾，有师父看了图腾，但万一这个人做不了换缘的经文，这样的人是只为给他一次受教子的机会，可以把这样的人带到现场吗？
要看的，你要记住了，凡是有缘众生，他只要愿意去，你都可以带来。想想我们伟大的这个地藏王菩萨，他舍己救人，他都到地狱去救那些啊恶鬼啊。你想想看，我们学习菩萨的精神，带一个做错事情的人，正在作恶的人，让他们破迷开悟，有什么不可以啊？你是日本来的？
是的。
啊，日本哪里啊？
我是大阪的。
啊，大阪啊。好，回答你了。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嗯。
第二个问题，师父开示教导我们要多念经、多度人、多放生。现在有很多同修很法心，经常去外面度人。这些同修不仅自己去，还带着家人、弟先生或妈妈等一起去参去接事、发书、发传单、度人。同修和家人也都感到很法喜，但问题是有些家人还没有开始念经、送小房子，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气场呢？让还没念经的家人一起去度人、发书的做法如理如法吗？我们应不应该鼓励这样的做法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要记住，你在日本你当然可以去了，对不对啊？啊，每个国情不一样，你现在在日本，你只要符合日本的法律，你为什么不可以去弘扬佛法？有什么好考虑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谢谢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同修发心印了一批有观世音菩萨像的全餐端，打算在一些华人汇聚的公共场所里派发， 之前通修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带着观世音菩萨圣像的传单，比较具有亲和力，因为观世音菩萨家喻户晓，容易被大众接受，比较容易派发。但是通修又担心有些人拿到后不珍惜，把印有菩萨像的传单乱丢，这样通修是否会毕业，也导致他人造业，所以有些顾虑，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是否可以在街头拍发印有菩萨像的传单？可以，如果可以的话，要怎样做预理预防？另外，如果把传单放在店铺，
你还有啊？
呀。养殖法解缘拿走，是否可以避免上述问题？
你问的这些问题啊，你是一个山东人，东北老乡，你在日本弘法实在不容易，这个不容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我听你的话，我听得太累了，太累了。
对不起师父，
我告诉你雪没有关系的，你只要去把发传单发给有缘众生，就是有些人把他扔在垃圾桶里，菩萨也不会怪罪你的，他有罪业，你没有罪业的。
谢师父开示。师父为了救度众生，不是辛苦世界奔跑，请师父为了众生多多保重自己的法体，师父我们爱你。
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卢军宏台长
啊，
谢谢大家
啊。这些都是日本华侨，他们从小的也生在日本的，所以能讲一口家乡话已经很不容易了。
师父您好。
啊，没关系。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一切三世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台长恩师，弟子代表北美德州共修组来向师父提问三个问题。
你的美国的，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对，祈请恩师慈悲开示。
嗯。
第一个问题，师父开示过亡人要入土为安，但土地资源有限，亡人墓地不会永久保留，甚至有些墓园会将旧墓地整理后重新使用。请问师父，一个墓地至少要保留多少年才不会对亡人有影响？不同亡人所处的道不同，是否要求的年限也不同？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一个墓地最好的方法就是永远，因为入土为安，如果你是骨灰的话，你就占这么块地方，所以为什么不能动土？过去祖宗的土一动，家里就出事，就是中国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产生的，说这些的啊，要注意的叫风水学，里面都有讲到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必要的，千万不要去动。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一定要多烧小房子，多念经，才能动这块地。最好找一块地，就是说啊，永远不要动的，因为过去说啊，以陵园是永远的陵园，不能今天搬，那么明天不搬的，叫鬼搬家，这个魂魄就不安。听得懂了吗？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为了在消旧业的同时尽量少造破不造新业， 同修念心经前祈求如下，祈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弟子某某某增长智慧，身口意少造或不造新恶业，化解冤结，消除孽障。请问师父如此祈求是否得当？
如此祈求很得当。
感恩师父。
你能不能讲话稍微快一点？
对不起师父。好的，
他不讲了，说是我叫他讲得快一点他就不讲了。
师父第二个问题问完了，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第二个问了什么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是为了在消旧业的同时尽量少造或不造新业，同修念心经前祈求如下，祈求。
他听过了，听过了，我已经回答你了，就可以的呀。
哦，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是师父开示，寡言养气，寡事养神，寡思养精，寡念养性，请问师父，这些是专指人间俗事吗？如果要弘法广度有缘众生，特别是各共修组主力同修，他们每天都要想很多做很多，弘法度人过程中也需要讲很多，请问师父，这些师兄怎样才能更好的培养精气神修心养性呢？
你这个就是叫矫情，要记住弘法的话那么多多讲，不该讲的话少讲，听得懂吗？寡言不是叫你不言，明白了吗？ Do you understand?
Understand. 感恩师父。好，非常感恩师父。然后呢在这里呢要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一切诸佛菩萨还有龙天护法，感恩我们慈悲的鲁军红师父，还有以及在座的各位法师大德们，感恩你们，还有所有的为法会付出的义工们和各地的所有的在座的佛友们，感恩你们。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是德州将要迎来第一场法会，在9月10日。然后在这里呢我代表我们德州的共修组，然后诚挚的邀请我们所有的义工和佛友们，到时候都来多多的助缘我们德州的这场法会，让菩萨的佛光遍洒我们就是有缘的大同世界。好，那就是最后也祝我们香港的法会圆满成功，然后希望我们现在之后呢全世界呢能够就是有更多的法会来就是弘扬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让更多有缘众生乘上这个末法时期的末班法船，能够离苦得乐。好，感恩一切，感恩师父。
我一遍心经都念好了，他还在讲。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龙天护法，感恩南无无我利他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弟子仅代表丹麦共修组，请给师父请安。请恩师慈悲开示以下四个问题。
还有丹麦。
第一个问题，在白话佛法第七册第21篇包容是智慧中，师父讲到偏差的问题，这样说道，人本身他有一种意念会生出来，这种意念就是专门让你走偏差的，请师父开示，这种意念特指什么意念？是由业障产生的吗？如何消除？
你听都听不见。 真的很抱歉。嗯，
在白话佛法第七册第二十一篇中，包容是智慧，师父讲到偏差的问题，这样说到，人本身他有一种意念会生出来，这种意念就是专门让你走偏差的，请师父开示，这种意念特指什么意念？
这意念嘛，就是人的私心呀。因为做一个人，他固有的一种劣根性，所以因为他是人道，所以不要以为人道虽然在三善道，但是三善道里面是最差的一道，所以人道稍不留神就进畜生道，所以人很多人一做事情做错就变成畜生了。他做了畜生事情，对不对呀？所以这个意念就是人的本性当中的劣根，也就是说当你有贪嗔痴，这些都是人本身带来的，就像人的欲望一样。这怎么来的呢？因为你投人了，你就会有这种欲望出来，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开示。第二个问题，在同一篇中，师父还讲到无功德行，是一个人为自己的私事，为修自己的业，为了求某一件事情，尽管天天在做着某些好事情，为己所求而修，那这个人是无功德行。请师父慈悲开示，多数同修都是在求自己的私事，众生烦恼不断就不断求，这样是无功德行，没有功德吗？在度人的时候常讲自己求的灵验的事情，是否误导新同修？是否如理如法？
我已经讲过了，凡事只要能够度到人，你只要能够让人家破迷开悟，你就是讲自己灵验的事情，那也是功德。小弟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开示。第三个问题，白话佛法第九册第二十篇，缘起是意识形态的开始中讲到，你的身体语言不能代表你就是菩萨。
小弟啊，我提个意见啊，因为呢这里今天还有很多的呢，他们都是有的都是新人，因为你这个是白话佛法讨论专题，我觉得你问一些比较共修会啊碰到的常见的问题，
好的，
好不好啊？
好的，
因为你这些都是要讨论的。
好的，
台长会给你们机会啊，我现在还不能讲。
好的，
我可能会给大家一个机会，再过几个月吧，好吧，我会专门给大家一个机会，好好的辅导一下大家，好不好？
好，最后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嗔恨心特别重是前世中了什么因导致的？
嗔恨心特别重就是前世也是嗔恨心特别重的人，因为他上辈子没有解决，这辈子继续有嗔恨心。
请问师父，如何去除深层意识中的嗔恨心？
因为你首先要去除潜意识当中的恨别人的心，你才能去除深层意识。你连现在人家讲你一句话你都做不到，那你这个人根本修不好心。你看台长怎么对我的心灵法门的弟子的，因为我经常看见他们就讲他们毛病，当很多人越多的人面越讲，他们没有感觉，他们觉得是我是错的，我要好好改，就像你们一样，我现在讲你们，你们没有脸红，没有觉得自己受不起，这就是在进步，这就在修心。所以要经得起别人讲，你才会放下嗔恨心，要觉得别人讲你就是为你好，你不会恨别人，这就会慢慢去除你的嗔恨心。
感恩师慈悲开示，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丹麦和北欧的同修们，祝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丹麦和北欧的同修们都非常想念敬爱的师父，我们誓愿追随恩师弘法立生的步伐，在丹麦和北欧广度有缘，恳请恩师莅临丹麦弘法度众，让温暖的佛光普照美丽的北欧大地。感恩师父，
谢谢。继续走，继续走。 傻姑娘，
对不起。首先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诸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无我利他舍命弘法的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在此向恩师请安，师父您辛苦了。弟子今天代表加拿大阿尔伯塔共修组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下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叫别的法门的朋友在上海长期带放生，功德有漏吗？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如果你委托别人帮你放生，如果只要这个对方很认真的帮你放生，每次帮你求而且发照片给你看，你只要觉得他是真心的，没有漏。因为天下众生是一家，菩萨慈悲，这个不会有什么有漏的行为发生的，放心好了。
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如果叫国内替放生忘记规定时间念经，是等于没有功德还是功德漏得厉害？
忘记什么？
忘记规定的时间念生，没有同时念、
没关系
助念，
没关系的。因为只要你把自己所求的愿力告诉天上的护法神或者观世音菩萨，护法神就会记下来，这个没有关系的，名字不要报错是最重要的。
好的，
好，
谢谢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跪在地上念经拜佛时，如果将插在红夹子新闻放在地毯上，有无罪孽？因为有时一下子忘记要请出来看的。
是这样，如果磕头的时候要记住，经文最好不要放在地板上，你可以在经文下面垫张红纸，听得懂吗？所以很多有智慧的孩子，他们在念礼佛的时候背不出，他们跪在那里，前面有一张红纸，然后把这经文放在上面。还有千万记住，永远不要坐在拜殿上面。所以很多的啊拜殿高高的，平时让自己坐在这个上面，然后呢头呢又去在这个地方磕，实际上这个是非常不好的，这个是不如理不如法的。永远要记住，人的上半身和下半身那是不是一个境界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因为上半身可以修成佛，而上下半身永远是要抛弃的，那是一个假我，那是一个肉身，所以我们要借假修真的一个肉体而已，明白了吗？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第四个问题，369生日念诵小房子数量是两次还是一次？比如说66岁生日，是生日前后都要准备66张小房子，一共132张，还是一次性66张？还有什么时候烧送最佳？
我曾经讲过，在比方说有结束的三个月和这个生日之后的三个月当中，其实就是半年当中要特别当心它结束会来。有一个佛友就是这样，他三个月之前没有，过了年之后，过了他生日，他以为这个节已经过了，但是就在一个月之后他中风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在过节之前，就是生日之前要念66章，然后过完生日之后马上要念66章，听得懂了吗？一个在过生日之前的三个月开始的时候念66章，一个是过完生日之后马上念66章。
好的，
我指的是66岁，举个比方。
对，
明白了吗？
知道，明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住在小城市想渡人但渡不到多少，可以在菩萨面前天天说祈求大慈大悲菩萨妈妈让我将善事转为功德，有功德帮到我渡到更多有缘众生， 念功德宝山神咒前，或者是念大悲咒前说，祈求菩萨妈妈保佑我某某某身体健康，跟着师父度有缘众生，将来希望能超六道，即便设法常常度人诵书，早已吃全素，天天聆听师父开示，八本白话佛法读完，准备第二次度，网上传递师父佛言佛语，但是还在上班，未彻底放下，有无资格如此许愿，还是打妄语，请师父慈悲开示。
很简单了，尽量去做了，许的愿尽量要完成，明白了吗？
明白了。
做人跟观世音菩萨讲，凡是善的都可以求，恶的不要求，自己为自己私的少求，为众生的全方位的求。
好的，非常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在此弟子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弘法顺利，度尽有缘。谢谢师父，并且预祝香港法会圆满成功，法喜充满，广度有缘，功德圆满。
谢谢。
同时也热切盼望师父北美无常法会之行。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祝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同时也感恩全体助缘法师们和所有的义工师兄们，还有有缘的信众们，感恩师父，谢谢师父，我们爱您，师父再见。
谢谢。